弟兄姐妹平安。我想我可以猜到大部分人今天下午会做什么事情。可能很多人都会坐在电视机前面看一年一度的美式足球冠军赛，因为今天是 Super Bowl Sunday。所以我今天就以一个球员跟主导文的笑话来的开始。据说这是发生在芝加哥大熊队里面的真人真事。在一次重要的球赛以前，教练在更衣室里面为球员打气。当时教练就对一个体重338磅、外号叫电冰箱的一个球员说，一会儿我讲话完毕之后，你就领我们一起用主导文祈祷好了。这位球员一听脸色就发白了，汗珠开始从他的额角上冒出来。另外有一位球员叫 Jim 的看见了，就推一推旁边的好朋友 John 说，我猜电冰箱一定是不懂得主导文。 John 反瞪了他一眼说，不会吧，我想电冰箱是懂得主导文的。 Jim 还是不服气说，我跟你打赌50块钱，电冰箱是不懂得主导文的。教练训话完毕之后，对电冰箱点头示意，然后他自己就闭上眼睛准备祷告。突然之间，更衣室里鸦雀无声。过了许久，才听见这位混号叫电冰箱的球员，用一个不肯定的声音开始说，我现在躺下睡觉，求主保守我的灵魂。爱打赌的 Jim 听到这里，猛然将身边的 John 推了一把，他的声音压得好低的说，你赢了，这50块钱你拿去，我没有想到电冰箱是懂得主导文的。其实这个电冰箱背的不是主导文，而是美国孩子小时候睡觉之前的祷告童谣，但是 Jim 自己也不懂得主导文，所以他以为那就是主导文。这个真人真事也反映了有时候我们一些基督徒的俗灵的光景。有时候我们可能一些的经文背得很熟，但是对里面的这个意思可能是我们还是不是很清楚，特别是我们主导文里面前面的几句话，我常常讲说，比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上个礼拜我这再对上一个礼拜我讲过，然后我们常常说的愿你的国降临，可能我们有时候还是不太了解，所以今天就希望跟大家一同来到思想，当我们祷告祈求说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是求什么呢？我们要先了解什么是上帝的国，然后再进一步去认识我们这祈求的意义。上帝的国在圣经中是个十分重要的观念，特别是在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是人生追求的目标和终点站。圣经中描述上帝的国，是横跨过去、现在和未来，这同时也是内在心灵的存在，也是外在有形体有一天 要降临的存在。上帝国这个名词在旧约希伯来原文和新约希腊文当中都表示着是上帝统治的权柄。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到国度，我们想到是一个地方，英国、美国、中国，不同的地区是地方。但是其实圣经里提到上帝国的时候，这并非是指着一个国家，而是指着上帝掌权的地方。最早的提到上帝国是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三到六节，请打出来。当时还能摩西到上帝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吁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里其实神告诉他的子民说，他拯救人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群对他绝对忠心的子民，从这世界里面分别出来做属上帝的人，这就是圣洁的意思，并且做祭司来到服侍上帝。祭司是在上帝面前代表人，献上敬拜和祷告，又在神面前代表上帝，宣告上帝的旨意，教导人去遵行上帝的诫命。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本来是完美无瑕的。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节说，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当时在世界上没有一样事物不是服从上帝的旨意，没有一件事不会令上帝的心喜悦。但是自从如同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所描述的，罪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个世界就改变了。这个世界反正不单单是会有各样的问题，有罪恶，有死亡，有疾病，动物会还能互相吞吃，人会还能互相残杀，这世界就沦陷在撒旦和他的侍者的手下。这正如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所说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也为此路加福音四章五到六节记载，当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魔鬼把他领上了高山，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然后他对耶稣夸口说，这一切的权柄，这一切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这个世界是一个沦陷区，是被撒旦所攻占的。我们基督徒是上帝安插在这个世界沦陷区里面的一支敌后间谍中队，就好像在中国啊，那时候啊，那打仗的时候，有人是特别的，是在沦陷区里做啊，那工作，是跟敌人是周旋对抗，或者好像在欧洲打仗的时候，那个在法国有一些的地下的啊，那是抵抗人员，特别跟当时霸占德国的霸占团的法国的那些德国纳粹军队是对抗。这么样子的人日子过得不容易，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在世上有时候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因为我们是在敌区，在沦陷区里过日子。你今天乖乖的，还能是做一些的，还能犯罪的事情，可能不出纰漏。但你今天要去行好，你开始去传福音，很多事情就会不明不白的发生在你周遭的身上。我记得当年我开始还能在还能那个教个人布道训练的时候，来参加的人第二季三届还能那个很多人无缘无故的还能出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有个执事的太太早上礼拜一早上10点钟在那个山谷大道上居然被人家抢了，然后那个人还打他几个巴掌，把他的皮包抢走，结果皮包摊开来，所有的东西都掉在地上。结果那个强盗匆匆忙忙的把他的皮包和所有的福音单张都拿走，把钱留下来，把钥匙也还能掉在地上，把他的圣经抢走，古怪怪的，无妨呢。有一个老的执事晚上去遛狗，那个狗本来是很好的一头狗，突然之间那天晚上狂性大发，看见人家小孩就要扑上去，然后他赶紧抓得很紧，结果那个狗链就在他手上就划了一个深的道子，划得看到骨头，送到医院去急诊，缝了很多针。但是他很的信心很坚定，因为那天他是要来上课，是第一天开课的日子，他说这是撒旦的攻击，他手包了之后一个拿左手开车开到教会去上课。但过了一阵子没事了。所以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特别为信他的人献上的祷告里就有这么样子祈求，在约翰福音17章15到18节里面，耶稣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因为他们不属世界。然后耶稣也特别的指出，他是差我们到这世上来。但这个耶稣的约翰福音17章的祷告，有一天这是另外一篇的讲道的他的题目，就讲到我们在世界上会遇到的困难，会遇到的攻击，会遇到的试探，耶稣都在那里预先都指出了，也为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来祷告。上帝国就是上帝的权柄完全的彰显，上帝的旨意完全成就的时刻。当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上，上帝的国度就已经展开了。在马太福音4章17节记载说，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当耶稣赶鬼医病，使人从撒旦的权势下得着释放，从捆绑中得着自由，从黑暗中进入光明，那就是上帝的国临到的具体的表现。在马太福音12章28节，耶稣告诉当时一些问他的法利赛人说，请打下一句，对不起，马太福音12章28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果临到你们了。哪里当人从撒旦的权势下得着释放，归向光明，归向自由，归向神，那就是神的果的具体的临在的彰显。并且耶稣来了，要教导我们如何的进入到上帝的国里。进入上帝的国有三个先决的条件。第一个是什么？我们必须要重生。 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三节告诉夜间来找他的他的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意思说是，我跟你讲老实话，你需要重生。尼哥底母自小就读圣经，他能圣经读得滚瓜烂熟，但是耶稣说这不够，你需要重生才能够进入上帝的国。单单头脑里的知识，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是不够的。有些人一辈子坐在教堂里面，自小就是在那里做礼拜，可能做到可能很老还是在那里做礼拜，坐在那里礼拜，那是不够的。你需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的生命的主，你再这么样子才能够进入上帝的国。第二，耶稣告诉我们说，要进入上帝的国，我们必须遵行天父的旨意。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登山宝训里面告诫门徒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然后耶稣讲了几句话是十分的发人深省的。耶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每次读到这里其实是十分令人不寒而栗的，就是说一个人可能是可以奉耶稣的名做很多的事情，去传道，甚至能够去赶鬼，能够行神迹，一个大有能力的人，但如果这个人自己的生命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还是无份于天国。所以有时候你说，哦，某些人他的那个替人一下子他的那个可以好像有什么奇异的能力，反正好像一替人祷告会倒下去，不要觉得很稀奇。耶稣说最要紧的不是在于那些，而是说在于这个人是不是生命里面真的跟上帝连结。耶稣说在世上有一些人可能讲话讲得很动听，有些人可能是那个能够甚至能做出来一些奇异的事情，但是真正的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是进入于天国。为此我们必须先追求与天父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才能够进入天国。耶稣在马可福音十章十五节说，马可福音十章十五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果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小孩子是谦卑单纯信心的榜样，我们的心需要像小孩子对父母这么样子的信任，来的信靠我们的天父，如此的人就进入了上帝的国，上帝的旨意就能够完完全全实现在这么样子一个信靠上帝的人的心中。对信心的最美的一个描述是豆豆漫画里面的一个故事 The Peanuts Cartoon。 你的牧师可能看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在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大头小孩，那查理笨 Charlie Brown 有一次对他的小朋友说，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在回家的夜路上，父母坐在前面开车，你坐在后座，四周一片漆黑，你也不认得你在哪里，但是你相信父母会带你安全到家。 这就是信心，这是一个最美的描述。父母在前面开车，你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外面漆黑一片，但是你有信心，知道父母会把你平安带你回家。这就是孩子的单纯的信心。我们在生命里面对神也需要有这样子的单纯的信心，让他信靠他。但是耶稣也告诉我们，上帝果实将来要体现的祝福，因为有一天在历史的结束，耶稣要再次的降临审判世人，将撒旦和他的侍者永远禁闭在硫磺的火湖里。上帝的旨意要再一次完完全全不折不扣的彰显在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面。正如启示录十一章十五到十八节那个很美丽的描述，也是在那个韩德尔那个弥赛亚神曲里面，我们常常唱，而且是很能唱到很感动而站起来的时候，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果成了我主和我基督的果，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然后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执掌大权作王了。外邦发怒，你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有一天到世界的末了，到历史的终结，神要完完全全的掌权。到那时候，上帝公义的审判要彰显出来。我们可能今天在社会中，在周遭看到有许多不公不义不正的事情，那时候一切都要变为完全的公正。这里也告诉我们，到那时候恶人恶势力要被阻止和败坏。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往往看见很多的时候好像恶势力可能更为猖獗，更为有力量。诗篇七十三篇三到六节那个描述常常是我们看见的。诗人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但是有时候我们看见明明那个同事是很懒的，是欺骗老板的，结果却升上去了，我做的那么辛苦没有人欣赏，老板不知道。诗人说，我看见狂傲人恶人，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痛苦，他们的力气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当上帝的国降临，上帝完完全全掌权的时候，上帝要出手阻止一切败坏世界败坏他人的人。这也是为什么今生我们看不见有上帝赏善罚恶的原因，因为行善的人的善果还没有结束，善行会有不断的连锁的反应。只有到有一天神要审判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善的连锁反应有多少。在第一世纪末的时候，有一个是士美拿的监督，他为主寻道，他在寻道的路上写了好几封信给当时的不同的教会。今天我读到他的信的时候，我的心里还会感动，这也是他的善的一种的积蓄的不断的影响。两千年之后， 所以这些善的啊呢，会好像有连锁的反应，这些反应有一天只要到世界结束的时候，上帝才会完全的是啊呢能够计算出来。而恶人所造成的败坏也没有结束，因为恶也有连锁的反应。今天可能我们做了一些可能不对的事情，不公不正的事情，可能做了一些欺负人的事情，这些事情其实会有不断的连锁反应。上帝还在看，还在计算，直到有一天世界的末了，时间历史终结的时候，上帝才会算出来这个恶的连锁的反应有多大。到世界的末了，一切都静止之后，上帝才能够来个总结算，就好像年终总结一样，我们所行的善所带来的不断的有多少的效果，有人做的恶所带来的有何等的不断的破坏，到时上帝就会做出公正的审判。所以为此我们在今生，我们还没有，常常有时候看不见上帝赏善罚恶，因为那个过程还没有完全的结束。为此到那时候，圣经说上帝的仆人、众先知、众圣徒，凡敬畏上帝的人，无论大或者小，都要清楚的赏赐。有时候我看到这句话，最感到安慰的是，无论大还是小，再小的上帝也要纪念，上帝要毫厘不差的一一都算得清清楚楚。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25:31-34所讲的审判的日子上帝要做出的分辨。他说那时候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然后他要对那些在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上帝已经预备了，但只有那时候才会完完全全的让我们能够承受，能够享有。总结来说，上帝的国就是上帝的权柄得以彰显的地方。当上帝的旨意得以在一个人的身上，在一件事上得到完全的彰显，上帝的国就临在那里。为此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17:20-21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看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在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我们今天生活在世上，是在属灵的拉锯战里面。哪时候我们让上帝在我们生活中得高举，哪时上帝的国就得胜一步。哪时候我们对试探让步，哪时候我们落日犯罪之中，上帝的国就蒙受损失和败退。罗马书14:17说得好，因为神的国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哪里有公义，哪里有和平，哪时候我们的言行举止使得上帝的圣灵欢喜，上帝的国就在那里得到扩张。愿你的国降临，这个祈求最贴切的解释莫过于主耶稣在主导文里面接下去的那句话，那是什么？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只要我们努力使上帝的旨意实现出来，如同在天上一样毫无拦阻，上帝的果就临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上帝的果就临在于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上帝的果就临在于我们的公立学校里面，上帝的果就临在于我们的办公室里面，上帝的果就临在我们的社区当中，上帝的果就更向前推进一大步。上帝的果完全降临的日子就更加临近。下次当我们用主祷文一起来祷告的时候，当我们祈求愿你的国降临，让我们心中向天上的阿爸父说，愿你的国降临，从我的生命开始。让我们让上帝的国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阿们，阿们。让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让我们常常的这样子祷告，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当我们这样子祷告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让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心中，降临在我们的言行举止当中，降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降临在我们的教会里，在我们的家庭里，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里面，都愿你的旨意行在那里，如同行在天上，畅行无阻。求主就帮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心灵愿意，但是我们很快就会忘记。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堂里面很容易的立下那自愿，但是当人家用话冲撞我们，当人家对我们是行恶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忘记了，我们往往就用我们的血气来到反应，我们往往就会用我们自然的肉体落入软弱甚至犯罪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记得我们常常是在一场天国跟撒旦权柄的抗争之中，让我们愿意常常站在上帝的一面，让上帝的果在我们的生命中实现出来。求主就帮助我们，求主你自己亲自的扶助我们，求主你自己亲自的是维护我们，也是我们常常的让神的果在我们生命中得胜，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中彰显，让神的名在我们的身上得着荣耀。求主帮助我们，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